成人，我们继续我们仍然为着今天的主日一同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赞美你，你召集我们这样一群软弱的、有疾病的、有各样情绪的、又满身罪孽的人，不管你是你这样的充满着罪恶过犯的人，叫我们这一群成为你圣洁的子民、圣洁的国度、救赎的子民。父啊，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思想你的公义、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这样奇妙的大恩、你的作为。父啊，我们穷尽我们心思意念，我们思想也不完全。那父啊，求你今天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灵，叫我们在今天里面去领受你在这次下你从天赐下的恩典。阿爸父啊，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也承担这世上有很多的罪恶和过犯。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这世上的罪恶，听到各种不幸信息。我们也要面对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失败；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发现那些自以为意的，只是瞬时之间又把我们打回原形。哇，感谢你，你赐下你最深爱洗净我们。阿爸父啊，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你，也唯愿人都不要去试图去夺取本是属于神的荣耀。阿爸父，求你竭尽赦免我们这一群，怜悯我们这一群，愿你洗净我们，叫我们今天守节信心地来到你面前，感恩你，赞美你，敬拜你。父啊，也求你悦纳我们一同的聚集，一同赞美侍奉的敬拜，所以听我们今天的祷告。父啊，将今天教会讲他的信心、讲他的讲言交在父神的手，愿你亲自的去引领他，愿你亲自赐他话语，愿你坚固他身体的软弱，愿你医治他身上一切的疾病，愿你使他的口涌出你的恩典，该责备人责备人，该管教人管教人，该安慰的安慰人，都照着你的旨意去成全请求。阿爸父，也祈求我怜悯你，在这主日里面你兴起的各样施工，求你特别的看顾。帮施工，主日学的施工，接待的施工，施班的施工，还有没积极的其他的施工，都交在阿爸父你的手。愿父你纪念，愿父你也看顾，保守和祝福弟兄姊妹们。阿爸父啊，也祈求你怜悯，祈求怜悯啊，我们特别的将教会的下一代，特别的将教会里面年轻的弟兄姊妹、年老的弟兄姊妹，都特别的交在父神你的手。阿爸父啊，他们有的需要去成长，需要在智慧的生命上不断去成长，有的身体确实十分的虚弱，但无论如何，我求你使我们在灵里面都得刚强。感谢赞美你，阿爸父啊，愿你也赐福那些今天还没来得及来到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赐他们路上的平安，也是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岗位当中不能脱身的，哇，你特别的怜悯，也愿他们常常的在当中渴慕，回到教会当中，回到安息当中，哇，愿一切荣耀归于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 我们如何仰望交托祷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2:22-50。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
这人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
谁不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竟站立不住。
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我若把我的子民赶鬼，你们的子民赶鬼就靠着谁呢？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人怎能进放肆家里掌握他的家里呢？除非先捆住他放肆，才可以掌握他的家财。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罪可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你们说你最好，我自也好，树坏我自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因为要讲话，必定为义。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拥抱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努力的比约拿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无悔一代人生就在无罪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
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那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治好了。
便去进来了，骑着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过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说，看吧，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了，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一起来听。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马太福音里面最困难的两章，一个是这个第十二章，很厉害的一章，还有一章是哪一章呢？就第二十五章，也是很厉害的一章。所以呢，在马太福音那个讲到什么？讲到那个就在第二十三章讲到法利赛人和文士有祸了，有祸了。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到里面对这个世代的这个抨击，最厉害的就是十二章跟第二十三章，好厉害的两章。那今天我希望把大家带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要把大家什么呢？在经文的第一章里面呢，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排斥里面，我们已经讲完。我们稍微前面看一点点什么呢？关于那个这个大纲，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了啊。看到什么呢？所以不懂，把我就放到那个大纲。那个在这就下呈现看下这个大纲。对，来，我们看到这个怎么不走了哈。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再看这个对第四部分的经文的第一章里面的那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会还有几次要讲完。那我们也看到在经文第一章里面看到什么呢？就关于对法利赛人的排斥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就是在开始排斥对施洗约翰的排斥，最后到什么？对法利赛人对主基督的排斥里面，我们来，今天我们会把这段结束，我们会把下个礼拜会讲排斥的结果，然后带来的是更加排斥，这个很厉害的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是我们看到的排斥，对施洗约翰的排斥里边，也看到同胞的排斥，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这些犹太人地区对弥赛亚的排斥。那我们也看到主却对他们有对我们有慈爱的呼召。那看到关于我们上次讲的关于安息日的问题啊，安息日做工，安息日治病，这个我们看到了，一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的安息日，和一个叫舍金纳，一个量的时间，安息日是一个量的一个量化的时间，哎，舍金纳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折的安息日的概念，是主的灵在，主不与我们同在。你再说安息日是没有用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说，对主的灵跟每个基督徒同在是没有问题的。你没有圣灵的重生，你不可能得救，不可能信主。但是你不要忘记，基督还要追求什么呢？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什么中间。我们为什么那么看重团契？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团契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强调的，坚决鼓励的。无论很多年没被鼓励到已经烦了， 牵扯到一个什么，已经因此要离开教会了，我们仍然不会改变，我们仍然会鼓励你参加团契，参加团契，再鼓励你参加团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更重要的事情呢说无数遍，直到你顺服下来，直到你能够回归，否则我们还会找你，会不停的用各种方法鼓励你参加团契，参加团契，参加团契。为什么呢？因为团契本身不是说只是得到知识，不是说只是一个例行公事，乃是因为主的灵在，你需要主的灵在。一个基督徒没有主的灵在了，一个团契没有主的灵在了，那你变成是虚空的。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关于安息日的问题。好，今天呢，我会跟大家讲什么呢？安息日为什么显得那么宝贵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会讲的什么呢？关于法利赛人亵渎圣灵的问题，以及法利赛人求神迹的问题，这两个部分我们今天要讲。在里边我要开始什么？跳跃了十一章跟十二章来讲很重要的论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这就是这个题目不是从我来的，大家记得就是在什么？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在十二章三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不是我说，主耶稣基督亲自说的。好了，现在我们取决于什么弟兄姐妹？我记得我那天晚上在华都，在那个 ISC 的学生大会里面 rally 里面，在晚上晚会里面我分享了以赛亚书第六章，就神让他们向上看，看到上帝的荣耀，然后就向内看，看到自己的败坏和污秽，然后再向外看，看什么？看的不是美好的景象，看到说你们犹太人啊要被掳掠的，你们犹太人要被下面你们北部以色列被掳了，下面就你们犹大国了，再过一百多年你们就要被亚巴比伦掳掠了，而且掳到什么程度呢？土地荒凉，牲畜都没有了，圈内也没有羊了，你们的犹太人很多被掳到外邦人的地方做亡国奴了。他说还不够，就连你们的地上还剩十分之一的人都要被杀掉。哇，这个时候你看吗？这个时候神给以赛亚看到什么？说我要你差遣你去什么？去到你的同胞中间干嘛？让你大丰收吗？让你看到以色列里面很美好的景象吗？没有的不，告诉他们说你到以色列人中间是很荒凉的。我为什么在学院大会讲这个孩子？我就后来问孩子们嘛，你们在 ACE 系统为了学英文的人，只是纯粹为了学英文的举手给我看看，但是有两三个孩子举手。哦，你们去在 ACE 系统只是为了去美国上大学的举手给我看看，也有两三个孩子举手。那我又问孩子们，你们甚至上 ACE 系统为了上美国上大学，也就将来毕业就想留在美国变成美国人的举手给我看看。还好，好像没有孩子举手，或许有，但是不敢举手。问你们肯诚实的举手，不怕的，不会因为这个把你赶出去的。为什么要看？我不是要你去美国，我们不是鼓励你去美国，你到美国上大学我都不能说你不好，你到美国去学到最好的知识也没问题，但如果你只想变成美国人，却想把从中国人的身份变成美国人的身份，这个我认为你需要思考，这个我要鼓励你，这个不合适的。为什么？中国那么多问题，中国那么多困难，中国政治黑暗，经济糟糕，人诡诈，这个中国人基本上，哎呀，这个又不讲卫生，又没有礼貌，又骗人骗来骗去的，到处都黑暗的东西。对，我承认，我们不能否认很多东西。但是上帝，你看你同胞的问题是真的，我们不是什么唱赞歌，不是把问题藏起来，但是上帝看到你同胞的问题的目的是什么？看到你的责任，就因为在罪恶的国度才需要光明，就因为罪在哪显多，恩典才要在哪显多。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耶稣基督面对邪恶淫乱时代，我要首先我要让大家绝望。我们太多的时候对这个世界抱有什么幻想，我们为什么会受伤，我们会为什么会有一些情绪的低落，我们会有什么会极度的沮丧，什么原因你知道吗？以利亚因为跟巴利的先知们对抗，结果杀掉了很多巴利的先知，哇，最后耶洗别气死了，要杀掉以利亚，就以利亚就跑到旷野去，你看跑多少天啊，40天的路程，你好厉害，你知道吗？ 马拉松都没有那么厉害，你知道吗？所以以利亚是跑啊，为什么？因为他面对敌人太强大了，一个国家在追杀你，你看看，就像我们八九年学草王，那就很多人往外跑啊，大家有人帮你，你知道吗？那时候还有什么？还有香港人呢、啊，很多一些国外人士在帮助一些学生领袖留完呢、啊。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北京天安门的时候，有几个人给我一个号码说，如果你要遇到紧急情况，你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来救你的。那后来我把它扔掉了，我说我也不指望这个。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个渠道，但是有很多人帮你往海外流亡，你知道吗？以利亚没有的吧，以利亚就一个人跑哦，就跑到那个何烈山，精疲力竭，他什么最后就求死。但你注意只有这样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神大发热心，就我这个以色列民也是悖逆，我把巴黎先知杀掉了，就现在呢，就神好像没有看过我，就我反而被耶洗别追杀，现在就到这里来了。说了半天神还没听，他就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又问他在这里做什么，奇怪的，神难道不知道你做什么吗？而且他说了两次是重复的一次话，又重复说一次，神根本说你说跟没说一样，说白了你说了也白说，因为我以前做的是我让你做的，没错，难道我不知道吗？你以前为我大发热心就是我让你做的，我当然知道了。现在什么你被追杀，我当然知道了。以色列是多么的悖逆，多么的抵挡神，我当然知道了，都在我一切在我的掌握之中。你不需要控告，不要控告你的子民，不需要控告耶洗别，你只要做我所吩咐你的事情。所以后来神说你回去，哇，回去更厉害，你要高更糟糕的人做王。哎呀，你看到没有，神有时候真的叫哪壶不该提哪壶的，没有说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安慰你一下，安慰你一下，下次我给你一个好王好不好，我给你们以色列一个忠诚的王，一个造福子民的王，你去高他吧。没有啊、哦、你就高点什么那个耶户做王。然后呢他说什么没有被什么他杀的啊，就不给另外一个人杀，不给他杀的最后什么要被你杀。哎呦，最后要以利亚也就杀我。我告诉你，上帝想要你对这个世代要绝望，你不能对上帝的认识全貌的认识，你总是对自己抱有幻想。所以以利亚那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爱自己的性命胜过一切，神把他的最后一个偶像给对付掉，把他最后一个偶像给对付掉，他太爱他自己的性命了。所以上帝让以利亚学习一个人生的功课，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重要的是在你的生命里面还有多少要对付的东西，你还有多少保留你自己。所以以利亚求死什么概念呢？就意味着他看自己性命太重要了，太宝贵了，为主那么多工作，怎么总要保我的命嘛？就好像连我的命都不保的感觉，我还做什么？神说我让你预备这个很危险，我要准备是让他去到更危险的地方。哇，好厉害哦！所以有时候很奇怪，上帝要让你九死一生，为什么让你经历一次九死一生，是让你去到一个比上次九死还要什么还要危险的一次死亡的边缘，怎么办？甚至有些神呢，上帝直接让你的把你的生命拿走了，你怎么办？所以我希望大家弟兄姐妹，哎呀，我现在觉得很难的是什么呢？特别信主的人更难到哪里呢？我知道属灵很宝贵，我知道品格也很重要，但是知识也不能少，我知道金钱很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没有钱也是不行的，我知道没有学历也不行的，所以我知道学历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也不能没有学历，但我不知道上大学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也不能不上大学。那我也知道他很多知道啊，你要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一应用呢就开始出问题了。什么原因？他没得讲，就因为虽然这个世界很堕落，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有问题。你应该说的不是但是，你看什么？这个世界是绝对堕落，绝对没有希望，主要却让我在这世界发光，我忍人不被这世界所任何的影响，我继续持守我所做的事情，上帝让我做什么事情我就盯在那件事情上，我就够了。 我们总是给自己留一个地步，总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总是给自己带来一点期望，对这个世界带来，虽然这个世界99.9999999%让我失望，但我还有0.00001%的期望，这0.001%的期望就杀死你，我告诉你，就会成为一个撒旦攻击的一个破口。我们来看看，先来我们看看一起来，我迅速的看一看，这是个什么时代？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主耶稣就说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怎么说？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第十一章说的，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就像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摇胸，不摇胸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酒好吃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就好，我们就到这里来。所以这里主耶稣在11章16到19节什么意思呢？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耶稣让我们哀哭，我们不哀哭，该笑的时候不笑，该哭的时候不哭，谁让你哭你笑，谁让你笑你什么你哭。约翰来了，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在旷野，他们说他是被鬼附的，这个人不正常，行为怪异，怎么能够是神的仆人呢？耶稣来呢，好了，跟罪人做朋友，又说他是贪酒好吃的人，反正你怎么做都不行。我们就发现基督徒，我总是告诉大家，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想用人的方法和行为去讨好人的话，你永远不会得到人的喜欢。表面上暂时我们和睦了，哎，我们好好好，我迎合大家，但我告诉你将来会破坏更大。所以我们的在也就在腓立比书2章15节说，神让我们的基督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明光照耀。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其实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就是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你不要对这个时代抱有幻想，你不要觉得这个时代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一点点的期望，这都是我们的人生有对上帝的认识有偏差，对真理认识不够深入。我知道属灵的部分是我最重要的，我要追求属灵的部分，但是我们不是活在这个世界吗？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世界给我们一点点的期望吧，总是希望身边的人给我们带来一点点的安慰吧，这都是我们的危机所在。好，这点我不想多讲，因为今天我的内容有点多，我就告诉大家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什么概念。你知道基督徒也是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承认我们基督徒从个人的问题到家庭的问题，夫妻关系到儿女的关系，到教会对里面的关系，到个外班的关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一定告诉你们，你们千万要注意听，基督徒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该讲原则没有讲原则，不该讲原则又讲原则，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上在地上生活最痛苦的事情。也就是有智慧跟没有智慧，什么叫智慧人？智慧人是什么？该坚持圣经的立场和原则，我绝不让无论是谁为什么付出一切代价，我无怨无悔，众叛亲离，你死我活，我要坚持圣经的真理，我绝不动摇，这是刚强。反过来，不该讲原则的时候，没有关乎原则的事情，你要尽可能柔和、谦卑、忍耐，甚至隐藏，甚至卑微，甚至自己被人拒绝，你仍然懂得让步，懂得宽容，懂得饶恕，懂得不再计较别人对我们的不公正的对待，这叫智慧。这就是反观我，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圣经的原则，什么不是圣经原则呢？这就问题就在这里。这就是作为基督徒在末世时代，基督徒，我告诉你，我总是告诉你，到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来到天主教会，我们尽可能提供的是什么？圣经的真理， 当你对圣经真理的爱慕只有80%、60%、70%、50%的时候，你就会，我真的是觉得你也会慢慢退后。我不敢保证说我们给你提供的真理是绝对完备的，是绝对没有任何差错的，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能说我们的方向是来到天主教会，上帝把我们带到这个教会，我们第一重要的第一吸引我们的是一定要在神的真道上彼此的成长，彼此的喂养，这是我们第一要提供给大家的重中之重。其他的我们都可以往后放，但反过来说，如果你在这个教会不是想得到这方面的第一重要的追求，你真的会失望，你会失望，你会有抱怨，有一天你会退后，有一天你会离开，甚至你有一天反过来攻击，我都能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方面都在学习当中，我们怎么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里面是非曲直，太难了。我总是说这里面什么，这就是说，就是智慧之子终于智慧为师，什么概念？我最怕的就是是是非非，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是最头痛的，我告诉你，没有比这个再复杂的。我告诉你，人世间最厉害的就是两个人不是一样的标准，两个人不是一个方向，一个追求，一个领受，又在一起同工配搭是最痛苦的，你要明白。夫妻你看为什么夫妻最难搞，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夫妻两个信仰不一样，夫妻两个追求不一样，夫妻两个对话也不一样，非常发现哇，你发现好难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两个人心与心的距离啊。为什么呢？我们说有时候我真的在婚姻课程里面说，何苦呢？一个孤单的男人跟一个孤单的女人终于能够在一起了，上帝的那种工作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家庭，何苦整天你死我活，要你争我斗呢？我真的觉得在人的灵里面真的想不通，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人性没有办法的。这是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你知道吗？背谬在哪里？所以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清楚，包括在家里，为什么丈夫很重要？丈夫该讲原则一定要讲原则，一定要守住那个真理的立场，哪怕你的妻子胡搅蛮缠也没关系，你只是温柔说也没问题，你要守住你的那个底线。在座的弟兄们，我一直鼓励弟兄们啊，要有担当，要敢于站在哪里，要在体恤妻子的基础上，也要敢于持守圣经里面给你家庭的原则，那绝对不能触碰的那个红线，因为这个缘故导致你妻子去跟你抵挡，去甚至要往离婚的方向走。我总是告诉弟兄，你仍然要坚持。但反过来，不是关于信仰的原则问题，我告诉弟兄们，你可以做一切的让步。为什么？要圣经说的，没娶妻子的讨神的喜欢，娶妻子的讨神的喜欢，讨妻子喜欢，也就只要不是关于信仰原则，你好好的哄你的妻子，陪你的妻子，有时候要低三下四的讨好一下你的妻子，都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你娶了她，你要让她高兴，她不高兴你也不高兴，没有你好日子过，我告诉你啊。为什么？因为你娶了她为妻，所以说你要讨你妻子的喜欢。那是不容易的，我们承认我们往往是反的，往往什么呢？就是该讲原则不讲原则，不该讲原则你讲原则你就要命了，你夫妻关系也搞乱了，妻子就说要不什么呢？你什么男人啊，你这个不像一个男人，没有个担当的男人，所以你就很麻烦了。反过来呢，你该体恤你妻子的时候呢，你不去体恤她，你不去呵护她，你不去温柔的去讨好她，那你那也麻烦了，你的婚姻是越来越麻烦了。所以这就是基督徒一定要正确的明白什么叫智慧，什么叫真理，什么是非真理，什么是原则，什么是非原则，你知道吗？你一定要持守住。我觉得家里家外是一样的，个人跟集体中你要保持一个真理，它是不改变的，真理它是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面，也不管你的家庭什么样的一个结构，也不管你的配偶现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当然神都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要确认一视同仁，这个不容易。所以为什么昨天 一个灵恩教会的姐妹先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化学习里面来，她在深圳说要搬到广州，我说你搬不过来吧，她说不行，你帮我找个寄宿家庭，我说不可以，那你就不要来，除非你一家搬过来，对，她说不可能，好，让我介绍深圳的学校给你，她很高兴，她说反正我死都不读公立学校了，她的孩子9岁在深圳的公立学校，非常好的一个学校，每天他的公立学校每天要开车1个小时送到孩子上学再接回来的，一天接也是早上一次中午一次中午再送一次，一天接4次，这个妈妈每天都愿意，但是她决定不再读公立学校了。那我给她介绍深圳的 ACE 的系统，她很高兴，突然就在微信里面转了2000块钱给我，我说为什么转钱给我啊，她说给牧师喝茶的，哇，我说我按照我们教会的定规呢，牧师我不可以私下接受人的奉献呢，他说我们在圣灵里面都是自由的，自由的，我说谢谢你，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还是不能，你愿意任何事情我应该帮你是可以的，而且你愿意把孩子从学校撤出来做到教会学校我一定支持你，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不要给我钱，我们是不能收的，所以可能不每个人的境界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说不能收，但昨天我还跟我妻子跟那个阿晨，我们正好一家人在那边吃麦当劳嘛，我岳父岳母请我们两大家人去吃麦当劳，我还跟海莲啊还有 Grace 我说这个钱我从我的感觉好像我不是怕伤害这个姊妹的感情，但我收了是不是应该收下来然后交给教会就好了，那教会做一个见证，反正这个钱我拿了，但是不是我自己拿的，那后来 Grace 说那他又不知道你给谁了，反正他认为你拿了钱，可能还是不应该助长他这种人的情感，所以我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收他，因为微信里面你不收他24小时就什么就回去了嘛，所以我当时还有点顾忌，我说这个会不会伤害到姐妹的情感，后来我想想再刚强一点，反而两个姐妹给我一点刚强，所以 Grace 跟海莲都说还是不要收好了，你必须收就好了，现在我的女儿也说拒收吧，好谢谢，我的家人给我鼓励说支持我拒收，可能这是一个立场不容易，所以我在这个玩具背面时代不讲了，一讲我讲了想到一点也讲不完哈。第二个是什么，这是一个终不悔改的时代，哇，这个词好用的好厉害，我觉得在筛战里面这个词都好猛的词哈。说你看在筛战怎么说呢，他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哎，这时候主耶稣到底什么呢，哇，我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我把我的生命倾尽我的生命给你们，他们这些词都是叫我经常说叫过去现在将来完成时，什么意思，就是过去没有悔改，现在没有悔改，将来也没有悔改，其实不是完成时，将来未完成时，将来也不会悔改，就是过去现在没有悔改，现在没有悔改，未来仍然不会悔改，哇，大部分是这样的人，那你还怎么办，我们为什么呢，会打击我们的，不，我们不做了，不做了，做了也没用，做了他们也不会悔改，那怎么办，不对的，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本来我就没有让你带，没有给你带来希望，我不是让你抱着一定要这个世代有大的翻转你才去做事情的，不是的，我要让你明白肝硬的人是多么肝硬，他神让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呢，就人心是多么的肝硬，就是你要告神就告诉我们说你要经历对人心的绝望再绝望，还不够绝望继续绝望，神呼召他的仆人啊，都没有说我要给你大丰收你去吧，我要给你什么美好的那个果效你去吧，没有的，不都是让你看到看不到希望的，所以神跟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差遣去干嘛的呢，向外看看什么，哇，以色列是荒凉的，现在荒凉还不够，将来更荒凉，葡萄树都不结果子了，圈中也缺了羊了，无花果树也不再给你效力了，甚至天灾人祸都来了，你周围的人众叛亲离了，父亲把儿子交给官府了，夫妻反目为仇了，你的儿女会反过来控告你了， 我相信我们在座一些老人家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啊，文化大革命有的已经经历过传道这些滋味，但不够厉害，还不够厉害。说将来，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在中国现在很好，将来也可以中国兴起一个比文化大革命更糟糕人际关系的社会呢，你怎么办？这是个中国悔改的时代，也不要气馁。但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应对的。这个时代耶稣讲出来了，耶稣他怎么应对？等会我们来看看啊。第三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时代。我相信这个大家也能够共鸣。这是一个把无罪当作有罪，你说有罪的逃脱法网，这个你还不怕？现在很多弟兄们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替什么打抱不平呢？一些犯罪堕落没有被抓，这个确实比比皆是，这个你没办法的。包括现在我们中国政府什么反贪，对，抓了很多贪官，那你是不是坚决解决问题呢？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本身抓的人也在贪，对不对？这不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不或者有人做得更隐蔽而已。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是我们最讨厌的。这个世界最讨厌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然有点什么叫法网恢恢吗？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就知道，有的人总有一天被绳之以法啊！感谢主，神是公义的，很好。这个痛苦不大，这痛苦是什么呢？把无罪的当成什么？有罪。你想想啊，你本来犯了罪，没有抓到你，你什么逃逍遥法外？这个是比较糟糕，我们一般说，这个法律真的不够公平。但是有另外的，没有犯罪的人把你们全部判刑，全部抓去坐牢，你就哪一个更恶劣啊？我告诉你，多恶劣，没错。但是把无罪当作有罪的，这个是好痛苦的。是谁呀？谁是无罪的？就耶稣是无罪的。在我们法律的标准，把没有罪的人，我们讲文化大革命啊，就是说一句话就抓去坐牢的人，对不对？很多很多，比比皆是。我们都要把刘少奇啊，把那些所谓的很多比较好的领导人都哇，最后就变成阶下囚，真的很痛苦。就中国倒退了50年都不止，真的很糟糕。但是他们却要把无罪的耶稣基督定罪，最公平、最不公平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人都还有错的，不可能没有错误的人。我们被冤枉是很会有的，但是你没有比耶稣基督更冤枉，你没有的。耶稣基督是无罪，他这个时代就是什么呢？他是把一个完全无罪的耶稣侮辱到一个堕落的一个人，在。都甚至把它当成一个罪魁，这是一个最堕落的时代。好，我们看下面一个，还有一个糟糕的是什么呢？当然他们会说是一个万徒要除灭耶稣的时代。所以这就是什么？这是下一章14节说，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看到没？耶稣本来把一个枯干手的人治好了，把一些驼背的人就在安息日治好了。耶稣怕他们不明白，又讲什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告诉他们你们要享受安息。这些人不但没有享受安息，反而出去想要把耶稣给杀掉。这是一个要出灭耶稣的时代。欧洲人说已经基本上把耶稣赶出去了，下面轮到什么？轮到的是北美。北美说啊，我们慢慢把耶稣要赶出去了。很有趣的是，一些灵恩教会的领袖们还不太了解我，可能愿意把学生介绍给我们进入 ACE 的系统，甚至他给我信说，我要把我们在中国大陆扶持所有的基督徒家庭的孩子都送到你们 ACE 的系统里面来上学。但他有个姊妹，他不知道，他老师啊，我很愿意了解你们的学校。他说我们的牧师又讲了，说改革宗的信仰是宗教徒，是律法主义的，已经被淘汰的。哦，他不知道我是改革宗信仰啊！我听着，哈哈，我再想一想，怎么去让他们明白什么概念？现在很多，包括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他已经把真正的、纯正的真理把抛弃掉了。他们虽然是基督徒、基督教徒，他们只是要满足什么？我总是说的，他 们是想把臆造的一个上帝，他们是在他们的情感世界，他们理性世界里面臆造一个什么是为人类谋福利的上帝。如果上帝不能为人类带来福利，这个上帝不是真正的上帝了。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他们将来也会，我告诉你，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也会，他们要把耶稣消灭掉，明白吗？因为他们只是希望耶稣来帮助我们自娱自乐，帮助我们抒发我们的情感。所以为什么我在那天 RSC 里面那天晚上跟孩子们分享，我们一定要先回到上帝的面前，认识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最重要的。你不能正确认识上帝的人，不可能正确认识自己；一个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不可能去正确认识他人。都是错的，都是反过来的，你知道吗？我经常喜欢看什么，我以前看那个《射雕英雄传》里面啊，我特别喜欢最后，以前我不懂，后来我信了，我特别想到那个情景，那个欧阳锋那个人最后发疯，疯到什么程度呢？他武功高强到什么程度呢？他是头朝下走路的，他看别人是头朝下的，别人看他是头朝下的，那我觉得这个境界好高啊。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小说描写的一个人，就是说好像他看破看透世界了，但他其实没有看透。我坦白讲，这个世界上就耶稣一个人是正常走路的，我们的人全是反过来的，本来都是头朝下走路的。所以我们觉得耶稣奇怪，耶稣看我们其实早就是奇怪，本来就是头朝下的人，不正常的人。我们觉得耶稣不正常，现在教会里面这样呢，坚持真理是不正常的，坚持真理是不正常的，自由派的信仰是正常的，耶稣来满足我们的情感是正常的，如果让我们牺牲我们的情感来满足耶稣的需要，这个不正常了。体育，我们人的软弱是正常的，好，但让我们软弱成为干强去体贴耶稣的心意，大家不愿意了。我告诉你，不要抱有希望，你的信心一定要定在真理上。我，你只有把圣经扎在，你把你信心扎在那话语神的话语上，你真的是，你就，你真的需要一个过程的，真的不容易的，有时候面临很大的挑战的，知道吗？甚至我遇到那个弟兄，本来什么呢？特别是麦子，张牧师，我终于见到你了，哇，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我在十几年就听过你的名字，哎呀，我在网上听过你的讲道，很棒，哇，把我吹捧的话开始。洋洋得意的时候，下面问我一个问题了，这我请教你一个问题，而且张牧师你知道吗，我还存了一大笔钱在银行，就这么有一天遇到一个牧师，我心想的牧师，我准备支持他的侍奉，数字不多，他几十万在银行里面，我全力以赴支持，我也对我好大试探了。但是呢，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跟我太太是离婚再婚的，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要带领我们继续的做伟大的事工，你觉得？后来有人跟我们说离婚再婚是一个罪，我不同意，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帮助我支持我明白这个问题。哎呀，我那时候心里有点发抖了，发抖了，马上什么呢，我知道马上这，我要一讲这个东西，我讲我的立场，这个马上开始，结果果真不假，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他说张老师，你这样你讲的道你真的很好，除了后来说，有一次说除了你后来你跟我讲离婚再婚那个圣经立场我不同意之外，都很好，你要不坚持这个，我们成为很好的同工，但是就这一点上你让我很痛苦。后来你知道吗，甚至到一个程度，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聚会他就点着我的鼻子说，如果下次你再讲这个不是真理，你讲这个是一个罪的话，我告诉你张福大，有一天我对你不客气，手指头几乎点到我的鼻尖上来了。我说因为这不是人的观点，如果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愿意放弃，我一定不愿意跟你过不去，我真的不想跟你有什么对抗，但是我现在只是告诉你，你太高看你自己了，因为真理不是给你一个人的，真理给普世的人的，所以就算有一天我张福大犯罪跌倒了，我离婚再婚，我也要承认我是犯罪了，但是我相信神的怜悯，神的人会看顾我，会赦免我的罪，但是我不能说这个是上帝的旨意， 这个请你理解我，也请你原谅。如果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个人对你有什么伤害，请你原谅我。但是真理是给每个人的。后来他一甩脖子走人了，从此我不再听你讲道了，从此我不在你教会里面待了。我说我能够明白，我理解你，我尊重你的选择，没有问题。除此之外我都应该尊敬你，但是我们必须什么面对主的真理什么呢？我们必须什么？耶稣为什么说你废掉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在天国里面被称为什么？最小的。我们不是要，我们不是在守律法，我们不是在强调这个律法的标准，而是在哪里？明白耶稣的恩典是多么大。其实我们认罪悔改了，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怕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关键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罪，承认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的儿女们再跟我们一样走这条道路。为什么不好呢，弟兄姐妹？难道你羡慕你以前的失败吗？所以这就是什么？耶稣的名，他所讲的道，我们要高举的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什么？大家明白不要明白啊？圣是什么概念啊？他的名是至高、至尊、至荣、至圣的，神是无罪的，神是不可能把人往罪恶里边去引导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引导一个人，连不信的都明白，理想的婚姻都是什么？都是一生一世的，都是白头偕老的，都是海枯石烂的。虽然你做不到，但是我相信你的愿望是这样。你为什么能够？我们从人的良心里面的一般启示里面都能够明白这概念，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去对着干呢？耶稣的名是圣的，我们不可以亵渎耶稣的名。我们要求主来帮助，在这个万族出名耶稣的时代，第五个是什么？这又是一个亵渎圣灵的时代。我告诉你，哎呀，我们总是对这个世界抱有点幻想，真要命的。我真的有时候使不上力啊，没办法。有时候看着弟兄姐妹往网络里去跳，你也没有办法的，你只能再为他祷告，求主来带领他。因为我们也曾经经常干这种事情，所以可以理解，但是不代表我们会支持你这样做。这是个亵渎圣灵的时代。说耶稣是靠着鬼王什么赶鬼，耶稣明明是靠着圣灵，就和后来耶稣讲的，他不是一个，他说一家四千分能怎能站立得住呢？这个世界的撒旦，他要自己，撒旦都明白这个道理，知道吗？魔鬼他都知道他们不能互相攻击，他尽可能团结在一起。所以为什么将来这个世界的力量很大，你知道吗？最后真正所临的战争是什么？所有的宗教联合起来抵挡基督。也就将来有一天会发现什么呢？这个世界的宗教会异常的团结，就是因为有个共同的敌人，是谁？耶稣基督。希律王跟比拉多本来也是没有关系，他们彼此也是争斗的，彼此有政治的利益害冲突的，他们不来往呢，他们竟然因为耶稣的缘故，他们开始联合了，他们成为了朋友。所以这个将来所有的宗教联合在一起来抵挡我们的信仰，不要感到奇怪，耶稣早就告诉过我们了。弟兄姐妹，不要在这里抱有幻想，不要总是觉得我们基督教将来有一天要被其他宗教承认，被其他宗教能够友好的接纳，没有这回事的。我们呢，就是要把福音给他们。任何宗教我们不是轻看他们，对人我们永远要传福音，无论你是什么宗教徒没有关系，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不妥协。好，这个什么呢？就是亵渎圣灵的时代，就是明明耶稣基督是靠着他自己的圣灵，靠着上帝的作为来赶逐五鬼，医治疾病，但是他们偏偏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好，这个我们看到，这又是一个什么时代呢？这又是一个追求，只追求神迹奇事的时代。所以我们耶稣告诉你们说，将来有很多神迹奇事怪异的事情，千万不要被吸引哈。特别中国人你知道吗，很容易好奇心，我们叫好奇害害死猫。撒旦利用人类的犯罪，就是最让我们激起我们的好奇心。所有的吸毒的问题、淫乱的问题、游戏的问题，各种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就是吸引我们的好奇，我们产生强烈的好奇。 我告诉你啊，这是撒旦的工作。在末世代基督徒千万不要追求神迹奇事，神行神迹奇事一定有的。这里为什么耶稣说什么？你看三十八节到四十节，你看啊，再筛到三十八节说，当时有几个法利赛人闻着法利赛人的耶稣说，人子的父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好像不错哦。你看耶稣怎么说，因为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十三夜在大雨嘱咐中，人子也要这样三十三夜在地里头。看到没有，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意思，你们去看神迹，耶稣没有任何妥协。我们对你们来说是什么呢？哎，灵恩派嘛，也看求神迹，也不要打击他们吧，本来也有神迹嘛，我们不要去说好不好啊，不能这样做。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什么意思啊？难道耶稣后来没有行神迹吗？后面还有了不？到十四十五十五还有行很多神，无名碍于神迹还没有来哦，死人复活神迹还没有来哦，耶稣后来还要做的不？那耶稣说话不是矛盾的吗？没有神迹给他看了，而且到甚至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使徒们有没有行神迹啊？有的不？而且有人摸碰到彼得的影子并且什么好了不？所以导致后来圣物崇拜哦，天主教又搞什么，搞出彼得的鞋子你能够摸一下，你都有荣耀了不？上次我们去旅游对不对，哇，这什么康熙皇帝坐过的椅子，哎呦我一定要坐一坐。是啊，坐一坐，哇，这是康熙坐过的椅子，我也坐一坐，好像我也变成康熙了啊，这个每个人都有这种啊，大家注意，我告诉你，在这个最邪恶淫乱的时代，基督徒不应该追求神迹了，追求什么？你记不记得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里面？我们不讲那故事了啊。后来那个财主说：“哎呀，好吧，那不能够让拉撒路来沾点水，沾点我滋润我的舌头。但是我有五个兄弟还没信主。”你能不能让拉撒路复活，就告诉我五个兄弟他们赶快信主呢？死人复活很多伟大的神迹吧，要不然他怎么说，我儿啊，他们有摩西的和他书上的话他都不信，就让拉撒路复活告诉他们，他们人是不信的。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明白，他的真理都不相信，你就让一百个人在他面前自己复活，他仍然不会信。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往往是什么，他既然不相信真理，我就用一个神迹来吓唬他一下，我用个神迹来吸引他一下，我用个神迹来刺激他一下。错误的概念，我告诉你都是错误的。你最多让他假信而已，我总是告诉大家，我告诉弟兄姐妹，你们不相信，我告诉你，基督教圈子里面很多的所谓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一定要被大面积淘汰掉。你不相信吗？我一定相信。基督徒本来就不多，没错，好不容易承认主的名就不多，将来还有，我告诉你，还有大量的基督所谓的基督徒要被淘汰掉的，你相信吗？哄着人信主，骗人来信主，软硬兼施的把人吓唬来信主，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弟兄姐妹，耶稣在你什么意思？这话就是这个意思。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一月拿的神迹什么神迹啊？耶稣就是要从死里什么复活的神迹嘛。所以耶稣说，一人只要三三夜在地里面嘛，就是概念嘛。他月拿的神迹什么概念？不是月拿白的神迹，是耶稣基督在这末世时代。如果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伟大的救恩，其他神迹其实对你有没有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这个意思。你什么神迹都可以不信。其实施洗约翰在世上有没有行神迹啊？我告诉你啊，约翰耶稣说的哈，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行过的哈。耶稣特别说了哈，施洗约翰一生没有行一件神迹，就是要告诉你这个概念。对，彼得行了很多神迹，保罗行了很多神迹，其实那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证明保罗彼得所写的圣经是有权威的，他们是有上帝的恩膏的，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意义了。死的人还要死里复活的人还要死的，懂了吗？有知识的人知识也不能带走的，有钱财的人钱财也不能带到天堂里面去的，但是神的道是永存的，神的生命是永恒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耶稣在这里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除了约拿的神，再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什么意思？就是后面讲的，看是看，下一章会讲到十三章说，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他们心门只有什么概念？就对那些不在上帝拣选里的人，其实那神迹其实对他是没有意义，就是意思说没有意义，明白吗？就这个神迹其实做是给对是没有意义的，是对那些神的子民有意义，让他们更好的回到圣经真道里面才有意义。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好，我们看这又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大家告诉我第二个字，这还是一个无聊空闲的时代。哎，这个时候大家，我要跟你不要以为圣经是没有现代化的哈，圣经是最现代的，我告诉你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以前是手工作坊，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好多啊，东莞啊，广东都是的。感谢主，从中国生产，啊，中国制造，变成什么？要中国创造。中国创造不够，那中国在另外一个制造叫智慧的智。中国制造叫智慧的制造，不再是生产加工了。这个好像很多的国家都甩掉这些什么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以前是什么欧美，甩到中国，中国呢甩到什么越南、泰国这些周边国家，开始什么变成什么印度，变成什么世界制造工厂就可以了。中国要变成什么，甚至要再到一个叫资本投资市场，最厉害了。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好事情。我告诉你啊，网络那么发达，计算机那么厉害，互联网越来越发达，手机现在不得了了，哇，好厉害啊！现在电脑慢慢都觉得很少用一些，偶尔用一下了。大家手机什么都搞定了，好事情吗？好事情吗，弟兄姐妹？我不喜欢这种状态。人最怕的是无聊、空虚、没事干。我以前经常讲啊，青春期的孩子特别小心，如果你孩子呢青春期了，要么工作，要么上学，不上学又不工作，很要命的，知道吗？人其实不是青春，所有人都应该是一样的。一个人在世上就怕无所事事的，整天不知道干什么，过一天了一日，你知道这个人很痛苦的，就慢慢消沉掉了。这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无聊。就看我们看44章44啊，无鬼力的人生就在污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好了，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哇，怪不得一个女人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又不工作，准备出门干嘛啦？勾引男人去啊。一个男人不工作不上班，英俊潇洒的干嘛去啊？他们说撩妹去。所以我承认这个时代，这就为什么你看，其实你看看这个人类发展史啊，工业革命每个国家进入都经历，欧美也经历工业革命的。其实你看那个什么，看那个，甚至你看一些一些欧美的著名的那些莫泊桑的那些小说啊，甚至劳伦斯的一些青涩的那些文学，你看到没有？他们面临那个英国在15世纪、14世纪、15、16世纪那个工业革命时候，他走的路，你发现中国要到了美国，有一段时间在18世纪、17世纪时也有一点，到了现在中国在前几十年都是有这个共同的绿灯案例呢。他们都觉得，你看以前做什么呢？都是努力干活，靠人工作的，现在慢慢呢现代化之后呢，开始。你看，你就看到工厂大变的撤掉了，以前的那个什么全民企业、集体企业都没有了。然后呢，到什么呢？连那个收费站的人员慢慢什么都换掉了，对不对？为什么？我洛西我也看到了，收费站的人撤离了，为什么？一个是当然取消收费了，要么就慢慢 ETC 都什么都是那个电脑操作了，对不对？以前还要记什么停车场里面还要记你的车牌，现在也不用了，对不对？以前还要拿卡，连卡的什么？都不用拿了，对不对？啊，一个人可以什么，指挥几十台机器了。 这个看起来是很先进的，知道吗？看起来是好，其实我不认为是好的。我不认为是一定是好的。问题是那些人干嘛去了？喂，人都不干活了，去哪了？麻烦了，叫温饱思淫欲了。因为他没有积极的东西进来，知道吗？因为他没有更伟大的意义的人生的意义在里边，他干什么？他每天闲下来干什么？这就是网络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危机。前几天我坦白跟你讲，我这个在那个花都那个宾馆啊，我在那个地方本来在底下等一下孩子们做事情的，我就发现哇，确实很多人一男一女开车进来，登记进房间啊，男的拿着身份证，女在旁边，你看他们脸就是认识非认识的感觉，然后登记说来，他的身份证呢？说我也要登记吗？是的，必须要两个身份证登记的。就那个女士就好不容易把拿着身份证先给那个男士，他就不给男士，自己把他递到他妈服务台，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好多现在太多了，他们你去真正去经营宾馆那就明白了，现在他们靠什么赚钱？发现了，他说最赚钱的不是过夜的正常，就是钟点房，现在最来钱，都是三到四个小时的钟点房是最赚钱的。这个你不要认为在中国是新鲜事物，这个是在什么？在西北那些是在英国、法国、欧洲是普遍的，然后呢，紧接就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是最普遍的，我们知道了。然后紧接着就是什么？就是在韩国，那大家知道韩国的色情就是在前面所谓的四小龙的时候，它是最开始发展起来的。在中国现在呢，我们也知道色情行业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发展起来，宾馆、服务业都是，各种汽车旅馆、各种店的，那看越来越什么，都是靠色情行业来什么，来维持它的经营的。这个不奇怪的，为什么不奇怪呢？因为它所谓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发展之后呢，就导致了人类文什么概念呢？人开始什么呢？享受生活了。享受本来是很好的，但因为他们呢，我就说人首先解决深层层次的问题，按他们说的，深层层次第一个层次的。中国以前老百姓不容易啊，打工啊，深层层次。好，现在我们中国人冲到第二个层次，叫生活层次。我要温饱问题解决了，下面就是生活的质量。当然，我说还不够。你在这个生活很糟糕，很堕落。人类因为没有第三个生命的层次，因为没有信仰，没有回到生命层次的人，他努力的在摆脱深层层次，深层层次呢，他然后就开始追求生活层次，如此而已，人一定堕落的。我告诉你，因为你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吃什么穿什么，你已经解决了。我你看圣经说嘛，你们先求神的义国神的义，你们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神都会加给你们的。那以前呢，我们是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努力奋斗，努力奋斗，好，我们得不到满足，现在慢慢满足了。要我们还是怎么吃得好，穿的有穿的潇洒，名牌，吃的有营养，玩的更有意义，旅游运动挺好的。大问题，人的妈妈就不会满足，这些就不够刺激，所以色情行业一定会发展起来的。因为什么？因为人没有更积极的东西在里面，你知道吗？没有生命的意义，他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没有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只能求地上的事情，怎么办？所以耶稣那么厉害，保罗那么厉害，告诉我们说，人若不思念天上的事情，就会思念什么？弟兄姐妹，你不要认为基督徒，其实在这个淫乱时代啊，邪恶淫乱时代，我觉得基督徒很难的，你知道吗？不信的人也就罢了，他堕落就堕落了。我认为最痛苦的是基督徒，你知道吗？无意，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你有意无意已经被影响了，知道吗？你有意无意被影响了，哇！我就怕什么呢？当一个人觉得无聊、空闲的时候，你也知道大卫在什么时候堕落的？大卫以前被追杀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无聊的。大卫没有空闲的，知道吗？被扫罗追杀，最后呢，逃到很多地方装疯卖傻的。他哪有时间去无聊空闲呢？那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每天是打起筛粉精神呢，不然就被干掉了，知道吗？他哪有时间啊？哦，等国家基本上平静了，还有一些小小的敌人没有剿灭掉而已，大卫开始在王宫睡觉了，一睡睡到个傍晚了，黄昏了，哎，无聊，无聊干嘛呢？无聊到这个平常走一走嘛，看一看嘛，哇，这是我的国家了，现在好厉害哦，好潇洒哦，嘿。 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要命了，无聊加空闲，明白吗？人性太堕落了，你不要相信你自己的人性，你知道吗？你不要相信你的肉体，知道吧？所以有人告诉我，哎，张老师你没有这个问题吧？哎呦，我说我的问题最大，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很大，肉体好可怕的，这是一个无聊空闲的时代。这个没有超现代化啊，特别现在网络时代，我告诉你最典型的，现在所谓的从这个制造到什么到什么贸易到什么最高的最高的叫资本投资，里边又是好事情哈。连基督徒老人家我也告诉你，为什么老人家都不要退休，就这个原因，在工作你可以退休，基督徒老人家不能够没有退休的，我告诉你，一退休也麻烦的，我告诉你啊，也是麻烦的，因为人一定要有正经事业，活在世上一天，你要明白你该做什么，你要有积极的东西，否则你很麻烦的。好，这也是一个好了，下面我就这个结束，这是一个越久越恶的时代，弟兄姐妹，越久越恶的时代，这个你不要觉得，哎，将来有个大同社会啊，将来有些上帝啊，这个世界上的百分之不要多了，20%人都信主啊，那60%人信主就太好了，那第二层就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太完美了，你一定会绝望的，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3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越久越恶的人形成了一个越久越恶的时代。喂，怪不得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也无聊了，也睡着了，也开始想自己的事情了，也不停的玩微信，看不完的信息，5分钟不看手机受不了了，为什么弟兄姐妹？这是个越久越恶的时代。好了，我很快已经这个我讲了半天，我不让大家这个痛苦的离开啊，我必须要讲什么呢？我很快的回到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是面对是这个时代，你知道吗？你必须要正确清醒认识，好，你要对这个时代绝望。那绝望之后呢，我们怎么办？我们领居吧，弟兄们呼召弟兄们今天开始都把工作辞掉，开始我们去到一个山洞里边找几块地自己种田，找羊来，朱弟兄帮我们搞些鸡鸭鱼，我们到那边养着吧，我们圈起来种点蔬菜，我们过一个什么田园居士的生活吧，这是一种方式，是不是最好的？当然不是，你回避这个世界回避不了的，我让你看透世界，我不让你回避这个世界，那我们就跟他合作吧，又错了，我们一半一半嘛，我们把他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嘛，又是错误的感觉。我历来不喜欢什么呢？我们学灵恩派的这个，我们学基要派的那个，我们学福音派的这个，我们学改革中的这个，我们学什么，甚至学什么其他宗教的那个，我从来反对这个观点，你知道吗？我们只学真理就好了，真理会给我们正能量的，都是从真理来的，你不要跟那些乱七八糟的学某些表面上好的东西，这里学一点，那里学一点，那里学一点，大杂烩，而且你不知不觉已经被污染了，弟兄姐妹，你千万要注意哈。哎呀，有时候我总是有些弟兄姐妹，我总是劝你要三思而后行，能不能在你做家庭中重大决定之前，能不能跟牧师好好祷告一下呢？我求你们都是这样，有时间的，你能不能在你家庭做重大决定之前，真的不是你们已经决定再来跟我说的，我真的在我们教会已经屡试不爽了，这种危机知道吗？你能不能真的在你们真的还没有在做决定之前，你来跟我一起聊聊，我跟你一起祷告一下，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好不好呢？你真实的跟我讲你自己的内心想法，不要隐藏，不要虚假，想发财也可以告诉我，没事，就像我跟孩子们讲，你们真的想去美国也没关系，你们想真的是过来学英文也没关系，甚至将来成为一个美国人的想法都可以跟我讲，我们不是会轻看你的，因为我们都会的，但是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好，我们来看看很快什么呢，我要跟大家什么，一定要有解决之道，什么呢？主耶稣的应对是什么？主耶稣他面对邪淫的时代，他居高临下吗？他愤世嫉俗吗？或者他要来跟世界一起合作吗？他要随波逐流吗？他要把世界的21.5%的好东西吸收进来，我再把好98.5%的东西给你们吗？我们来看看主耶稣， 主耶稣总以智慧为师。你要记得，好听姐妹，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完全被谬的时代，我们用什么成为我们的标准？智慧。智慧是什么？圣经的真理，从上帝来的真理是我们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我很快的讲，大家能够明白。我不停的强调，今天你我要先你的个人生命健康，你的家庭少走弯路，你的教会能够更好的建立好根基，你的事工更有效，你的基督化教育更加的有扎根，一定要在全辈的教导、全辈的去应用当中去悔改，不断的悔改，调整好我们的真理的目标。这个是我们一直倡导的，弟兄姐妹，我们敢于接受任何的挑战，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做的。主耶稣以真理为师，第二呢，主耶稣要审判这个时代，这个我们能够明白，交给主，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做的，明白吗？但是耶稣要审判，这个不是我们能做，所以耶稣要审判这个时代。第三呢，主耶稣去呼召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这里来得安息。为什么？这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说的，树都被砍掉了，人都被掳掠了，房子都没有了，但是我人存留那个树墩子，我只存留了树墩子，你明白这概念吗？因为这个树墩子什么概念？也被砍掉了，但是它的树根还存在。上帝说，我就会让那个树墩子再一次的成长起来，我要它重新生根、开花、结果，是那个存留的树墩。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就是为这个世上一小部分人、极少部分人，他来了，他可以打不垮、吹不烂，他不会因为这个世界上90%的人抵挡他、攻击他，他失望了没有？他说：“父啊，我感谢你，你看到没有？我告诉你，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个榜样啊！他从来没有因为世人对他不公的待遇去愤世嫉俗、去攻击他们。他该说的会实为，该审判的审判，该责备责备，渡谁的种类就渡谁的种类，不跟你含糊的。但是他丝毫不动摇他的坚持的东西。你们到我这得安息，他们终不悔改，他们什么是非曲直，不完全被谬，不影响我们。”你来到我这里得安息吧，我的恶是容易的，我当的清省呢，就是不断的呼召小小的人，他们把希望放在大部分的身上。我告诉你，我去浙江回来，去阳江回来，鬼子跟我讲最近学校的发生的事情，因为要续学嘛，先去续学，哇，可能有些孩子要走了，一些孩子要走了，连你亲密的一些家庭是不是都要面临变动？我说好，感谢主。我其实我刚回来那两天有点不舒服，有点祷告，主啊，求你怜悯。其实我常常面临这个问题，有人离开教会了，有人离开学校了。从真的心里我都是不愿意，说白了我都感到很难过。当然有的去好的地方我高兴，一定没有问题，但我看大部分都不是去好的地方。我真的有几次我忍不住跟那个家长讲，跟那弟兄姐妹讲，包括离开教会你去到哪个教会了，我说如果你去那个教会，我认为你走上坡路，但我可诚恳地跟你讲，我说你在走下坡路，真的，我在各方面我不客气的，我也没有拐弯抹角的，我跟你这么讲，如果你走的是一条更，我一定，因为毕竟我的水平、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教会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希望你一直往好的方向走的。但我发现很多地方大部分是走下坡路的，我也能够接受，但是真的我很遗憾，明白吗？所以这就是那次，我记得那次，我稍微说一下，我不得不提出来，有一次，那个有一个弟兄一家要离开，对不对？然后来刘长老大人上来，他是很高兴的鼓励他们，说哦，就像亚伯拉罕什么离开他的本族什么往什么家里还不知道往哪走。我后来我当然我立刻找刘长老，我说刘长老这个不对的，这个你这个因为呢，因为他是离开他的拜偶像的地方去到一个神所应许的之地，而不是从天主教会就算从天主教会去到一个更好的教会也没问题，但也不是什么不是亚伯拉罕那种信心的不一样的概念哈，不是他不知道往哪去就离开天主教会了。 哇，太伟大的信心了，那要命，那我们天主教会什么地方啊？不是的。所以后来他感谢主，刘长老也马上接受我的这个提醒，他也马上就找了当事人说，对不起，刚刚我跟你那个说法是不恰当的，真的，我真的不客气的。因为这些地方这些东西呢是很严重的问题的。就像前天我在 AC 那个做裁判里边，哎，有一个学校的孩子上来朗诵，朗诵什么呢？日月颂歌。我先听见了，本来我听着孩子朗诵，主啊看着孩子技巧嘛，没问题。然后他说，万能的主宰，我们干赞美你，很好。就他说什么大自然啊，什么风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歌颂歌你。然后呢，什么什么最后到什么，最后到死亡啊，我们也颂歌你。哎呀，我在今天我反复看这首歌呢，这不对劲啊，这个诗怎么能这样呢？大家最后他说，全能的主宰啊，我们赞美你。好了，最后就比赛完了。在当中我唯一的一个找老师来的，我跟着两个评委老师说，请你把他的老师找来。我把他老师找来，我请问这首诗是你选的还是学生选的？说是我选的。好，这首歌谁的？奥古斯丁的诗歌啊，你还能说不属灵吗？我心想，我要不认识奥古斯丁，我说奥古斯丁什么人呢、啊？那么水平那么低的哈。结果呢，他说不过呢，是奥古斯丁诗歌被人改编的，为了不信徒能够接受这些内容呢，接受我们的信仰呢，他改编了一些东西。我说对，问题就在这里啊。圣经说你不可以敬奉一切的受造之物。上帝有创造，有护理，对，护理我们要研究上帝的创造之功，护理之功是没错的，但你不给什么，甚至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死亡了，我们要给你送歌，哇，死亡就要给他送歌。问你这个诗歌明显的有问题，但是大问题，大问题在哪里呢？它整个的内容出了什么？出了大问题，就是很多的基督教的所谓的基督教人士，把它改编成一个什么暧昧的，把奥古斯丁那么厉害的诗歌。我幸亏我知道奥古斯丁他写不出不可能写这样的水平的诗，他是把他很多重要的词关键词给改变了，你知道吗？我说这个呢小心的，这个我不是为了比赛的，我告诉 你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老师呢，你一定要注意，这是有严重错误的东西。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主耶稣基督我们该指出问题，但是千万不是对人的。后来我也鼓励我，你第一次参加我理解你没有问题，我们就做一个教训就好了，我也没有什么。后来那个老师你知道，后来过了第二天还跟我讲，就张老师今年跟我说，我还是很高兴的，说无论如何你对我说的是真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我是接受的。我那就感谢主，感谢主，我不希望跟你个人产生任何的压力和伤害，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个是老师要思考这个问题的。弟兄姐妹，很多人我们好老是把这似是而非东西拿过来，知道吗？你把奥古斯丁的诗歌改变成一个，哇，一个日，而且你这个名字就叫日月颂歌，哇，你这名字都有问题啊！人家是什么？是上帝颂歌，耶稣颂歌，你搞成是日月颂歌，我们为了让不信人接受，这不可以的。日月怎么让我们歌颂的对象呢？我们可以用日月来看到上帝的大荣耀，可以。上帝的护理之功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伟大，上帝的荣耀可以，但是不能歌颂那个被盗本身啊，弟兄姐妹啊。好，我们其实弟兄姐妹，你以为你很明白，你不明白的，我告诉你，我总告诉你们，基督化教育是智慧第一，品格第二，知识第三。我都知道，智慧我当然要了，品格我也要，知识我也要。对，我说那什么重要的？智慧重要，最重要的我知道，但有智慧，光有智慧没有品格不行啊！你就因为你这句话，你是零分，我告诉你，你不相信吗？一个有智慧的人，你怕他没有品格吗？你对神没有信心。一个有品格的人，修不好他的知识吗？你更对神没有信心。但是你知道吗？我很多就没，我告诉你啊，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的。你说上一句话、下句话想说什么，我都明白的。我知道智慧第一啊，但我们有了，你有了吗？你好厉害哦，你完全不够，我告诉你，一个有智慧的不会这样说话的。张老师，你老是跟我们讲属灵属灵，讲神的话语，神是一切，难道你不要钱吗？你钱从哪来的？神给我的，神给我的。一个有智慧的人，你还怕他没有品格？一个有品格，你还怕他学不到知识？奇怪的事情，可怕的就是什么呢？是光有智慧还不够啊，我还要有品格，光有品格不够啊，我还要有知识啊，所以我们来吧，好好的追求吧。好了，我思故我在，你又被你的理性带领堕落了。 你不要以为、你丈夫倒好天真哦，你每次这样讲哦，好像不理解我们哦，还有你就最属灵一样的。我恰恰不属灵，我才害怕的，我就害怕你智慧不够，我害怕我常常偏离上帝的智慧，导致我的品格已经堕落了，我的追求知识已经完全错误了，我还以为在那里追求主，我还以为我在侍奉主，真要命，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的危机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是往往很容易舍本求末的，我们太容易本末倒置了，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能力太差了。我告诉你，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赶动五鬼，带来神国的降临，你相信吗？所以这里这就是为什么在二十八节，筛子二十八节怎么说的，筛子二十八节是怎么说，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他明白吗？完全不明白，根本不明白的。他说什么？他们说你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说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他们反而把耶稣杀掉。来看一看，看一看，主耶稣也要捆绑撒旦，拯救他所拣选的子民。这二十九节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很多人不懂呢。二十九节怎么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到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的壮士才可以抢到他的家具，看到没有？上帝能够把我们一小部分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是因为什么原因啊？耶稣捆绑了撒旦，世界的王是撒旦，撒旦的世界还是胡作非为的，没错。但你一旦进入神的国度了，撒旦已经被什么捆绑了？你相信吗？在教会里面谁做王？耶稣是做王的，撒旦还能不能做王？我告诉你，要敢于宣告。在神的教会里面，撒旦是被捆绑的。在属灵团契里面，你每一次奉主的名聚会，就是在捆绑撒旦的。我告诉你哈，你千万不要轻看团契，你不要轻看你每一次的祷告。基督每次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撒旦对你没有权势的，撒旦在属灵的国里面毫无权势了，伟大的很。耶稣基督来，我告诉你，大家很容易，你不要这么，还是不够理解到耶稣基督伟大的能力，他往往超，绝对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太纠结了，我们太纠结，在很多事情被纠结的一塌糊涂，浪费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真的很可惜。但是主仍然在付代价，主正在付代价，陪着我们走路。耶稣真的伟大，他的忍耐力超过我们的想象。他怎么样呢？他捆绑了撒旦，拯救他所拯救的子民。然后我们看到他们追逐在这个世代，甚至他最伟大的越拿神迹，你看到没有？耶稣说我忍人义无反顾要去死，本来我来为你们死的，我看到你们这个样子啊，我后悔了，我不想死了，我何苦呢？我也不想死，我就直接回天堂算了。我本来从天堂下凡到人间来了，对不对啊？我本来我你总要给我点希望嘛，然后我就为你们死好了，结果你们这些家伙怎么搞的？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人类只要有一个让我满意的，我就为你们死，但一个没有让我满意的怎么办？耶稣不是看这个，耶稣一定不是看这个，耶稣怕不看一个人，他忍人义无反顾的衔接路撒冷去，真心衔接路撒冷去干嘛的？去受死的。约拿说，耶稣说，所有人要定睛在这个神迹上，该明白的明白，不该明白的仍然不明白，该死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耶稣说，仍然我定睛在的焦点不是那部分人身上，我定睛在我所拣选的儿女的身上。主耶稣就是将来要定罪这个时代，你只管放心，你只管跟着主，你不管，你不需要浪费时间在一些愤世嫉俗的事情上，不要把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弟兄姐妹，不要为人打抱不平，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一旦打抱不平，你就是随活毁谤邻里，你可能有这个嫌疑。这是上帝负责的，我们是定睛在主要我做的事情上。我既不要高看自己，也不要低看自己，我哪有时间管其他闲事？我不管闲事了，我要做好我现在要。所以以赛亚神跟以赛亚说，跟那个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其实就一练你在这里做什么？这里肯定不是我给你的目的所在。我以前为神大发热心，这个我知道，以色列背离你，这个我也知道，现在耶洗别追杀我，我也知道，那你在这里做什么？神又问他，你又在这里做什么？你还在做什么？他又说一次这句话，说了两次，说你起来开始走，走什么？走到更美好的地方？不是的，走到更恶劣的环境。怎么办？我要有个更恶的人，比亚哈王更罪恶的人起来了，他要杀掉你们犹太人，你相信吗？没有被他杀的人，并被你 犹太那个新的王反叛那个王杀，他没杀掉的，给那个什么，给另外一个王把他杀掉，他杀不死的人，就你以利沙把他干掉，来吧。哇，这个好像给以利亚这个事情更痛苦哦，他仍要去做，就是这样的，定这个时代的罪，这是耶稣教的。好，我们看一下嘛，叫什么？最后来了，最后我要结束了，结束什么呢？耶稣和好同工，这就是耶稣的重中之重。很简单，最后这个经文，但这经文你知道什么背景吗？很多人不注意这个背景啊。对，这经文是什么呢？这段经文的更具背景、更具体的背景是什么呢？大家请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啊！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一节和三十一、三十二节，这经文我要你看清楚以后，你才能明白这段经文是多么的厉害。我们读就很平铺的读过去，你感觉不到这个多么的，好像耶稣好像连父母都不认的感觉，好像不认兄弟姊妹一样的感觉，不是这样的哈。你要知道他一点点的背景，这个在马太福音没有交代，在马可福音交代很清楚。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一节，三十一二十二节，耶稣为什么讲说，看呐、啊，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姐妹，他为什么那么绝情的感觉啊？哎。好像耶稣不认父母喽，尤其那爸爸已经去世了吧，就是孤儿寡妈妈带着什么他的哥哥们妹妹们来找耶稣的吧，他说、哎、耶稣啊，你的妈妈姐姐弟弟哥哥姐在门口、弟弟妹妹在门口找你哦，就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姐妹。对了，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一节怎么说呢？当耶稣拣选十二个使徒开始靠着圣灵赶鬼之后，人家说他是鬼王赶鬼的时候，他的亲属面对什么感情呢？耶稣亲属听见别人对他的评价，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弟兄姐妹啊，因为法利赛人文士说耶稣癫狂了，因为很多犹太人说他癫狂了，结果他的亲属们受不了了，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结果怎么样？好，亲属拉他拉不下来，就找他妈妈去了。玛利亚，玛利亚，你的儿子现在我们都拉不住他，变成他癫狂了，赶快呀、啊，赶快救救他。结果呢，他呀，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干嘛的？当然我相信他的母亲毕竟是基督徒啊，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可能说我的儿子真癫狂了，我的儿子真的要赶快把他拉回家，不是的。你肯定你自己体会其中意境。面对这个压力，至少先劝他的儿子一下吧。你虽然你明白你的儿子并没有癫狂，他至少让你的儿子稍微注意一下吧。哎，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哈，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哈。喂，你信主就信，你真的很胆量很大，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吧。我觉得一个但是很要命的，其实你要把那个热心全部打掉了，真的会。哎呀，你虽然那么的强，但是你要注重人际关系嘛。好，来了，这句话就让你要命了。这个时候耶稣在这样的背景里面他讲了这段经文，怎么呢？所以耶稣还在众人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这里用的不料，不料什么概念？就是跟上帝的那时候，他这个时候他母亲跟弟兄的想法跟上帝的旨意是有点背道的。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你看到没有？好，有人告诉他说，看到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要与你说话，他就回答众人，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难道耶稣否认母亲吗？ 否认弟兄们当然不是。他是什么意思？一切阻挡我明白神的旨意的，一切阻挡我追求神旨意的事情，我都要把它消除掉。所以待会我们待会结束了哈，待会什么呢？结束呢，就是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和母亲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整个论邪恶淫乱的时代达到了一个最伟大的，就是耶稣看透这个邪恶淫乱时代，他却有正确的应对，带出来的他一切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什么东西来的？是为了感谢主。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主耶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就是我今天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说了，主耶稣就说的话我已经不能再增加了，我也觉得太完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谁是你的母亲？谁是你的弟兄姐妹？你真的能够做到这个吗？真的不容易哈。亲爱的弟兄姐妹，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就看到一个弟兄姐妹又愿意回归圣经真理了，一个姐妹再次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了，这是最令人开心的事情，最好的无比的事情。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祷告是什么概念？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我真的让我们明白，真的让我们明白什么概念。看看我们还有多少悖逆的地方，还有多少对这个世界抱有期望的东西，还有多少跟这个邪恶淫乱时代在调和的东西，真的需要主来帮助我们，需要悔改，真的不要再麻木了，不要再随便了，真的要求主来带领我们，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真的没有别的学习的，我们在每次来到教会，我们参加团契，我们对你们交通的目标是什么？一起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顺服在上帝的旨意里边，彼此的搀扶，彼此的安慰，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欣赏，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提醒，彼此的教训，甚至要彼此的责备和管教。目标是什么？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在他所定命定的这个时代，他要成就他的旨意，我们就感谢赞美主，我们就能够完成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的意义。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穷极我们的一生追求上帝来的智慧，我们都没有办法来达到一个完美，但是主却引导我们。我们请大家一起听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怜悯我们，主啊，你看过我们，主啊，一方面主你真的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这个卑微，我们看到人的败坏，看到这个世界的堕落，看到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实在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时代，是一个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任何期待、任何满足，甚至带来任何安慰的时代。这是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是一个抵挡神的时代，是一个拒绝福音的时代，是一个要消灭耶稣的美名，而且是终不悔改，是一个追求满足自己的时代，满足自己的物质上的需要，满足自己情感上的需要，满足自己宗教上的需要，甚至敏感满足自己好奇心的需要。这就是现在人所追求的东西，都是在堕落的当中越久越恶，而且是一个无聊的时代，是一个空闲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积极的生命意义追求的时代里面的人开始不断的犯罪堕落的时代。这就是主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时代真的没有改变，而且现今这个时代我相信比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时候还要堕落，还要败坏。这是保罗所说的，这个事就是越久越恶的。但是感谢赞美主， 主你没有失去信心，你不是因为你本来就不把自己交托给人，你也不用人见着人怎样，因为你已经知道人的心，你已经知道这个时代就是那么败坏，所以你没有把你一点点的期望寄托在这个时代，寄托在这个时代的人身上，所以你能够义无反顾的来你自己的工作，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来为我们埋葬复活，来捆绑撒旦的作为，来拯救你要拯救的子民。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有一点点动摇，如果主耶稣你有一点点的瑕疵，你都不可能完成这个伟大的事工，我们不可能在你里面得到拯救，你都不可能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主耶稣就你就这样做了，你就这样来了，你就这样的义无反顾的撇开一切的阻挠，你撇开了一切的拦阻，你没有任何的抱怨，你没有任何的后悔，你没有任何的愤世嫉俗，你只是该教导的教导，该抨击的抨击，你该教训的教训，你该抛弃的抛弃，你该否定的否定，你却该接纳的接纳，该呼召的呼召，该拯救的拯救，该怀抱的怀抱，该安慰的安慰。你就把我们这些一小部分本来也是在撒旦权势之下的人，你却捆绑撒旦的作为，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权势里下把我们拯救出来，这是主你所做成的奇妙的工作。主，你就开始欣赏我们，你开始与我们同在，你要接纳每一个你看我们为你的老年的被你看为你的父母，年轻的弟兄能够看你的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这就是上帝所看为宝贵的。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用你的道来扎我们的心，让我们每次来到教会听到，我们真的不是在听一场优雅的音乐而已，不是在欣赏一场所谓的演讲而已，我们要被你的真理所扎心，被你的道所翻转，被你的真理所关照，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心肠，让我们真的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来造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到主你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就以智慧为事，以智慧来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我们就能够在里面得到你大量的你自己恩典的恩膏和祝福，我们就能够美好的走你天主灵的道路。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拿掉我们一切的无知，好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来遵行神的旨意，成为一个上帝所悦纳的孩子，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成为明光照耀，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吸引那些在黑暗死荫里的人，那些还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却要被你所预定拣选的人，再一次被恩光照耀，脱离罪的权势。谢谢你脱离死亡的刑罚，脱离主你未来的审判被定罪，能够得享你神儿女的自由和荣耀。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